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欢迎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本期节目由江苏台为您制作，我是主持人陈婷。提到江苏的江阴，相信第一时间浮现在你脑海里的是这个长江南岸城市发达的民营经济，中国知名的华西村也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江阴近年来的读书热，一座座江门口的图书馆建立起来，和读书有关的一切都朝着公益的方向狂奔，随处可见的漂流书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让我们跟随江苏台记者李慧云一起去看看阅读的江阴模式。
江阴市希望街2号，这是初中生刘晕的秘密据点，每到周末他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泡在这里，这里是花店也是图书馆。
一次爸爸说带我去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跟他来了。拐弯的时候看到这个店，我非常惊奇，非常的美的一个小世界一样，比较安静，然后有很多的书，呐喊莫言先生的一些小说也在这边有。
楼下是各种娇艳欲滴的花卉，沿着两侧都是书的楼梯上2楼，则是摆着长条木桌的阅读空间。碰上看得意犹未尽的书，刘云就掏出江阴市图书馆的借阅卡，去前台把书借回家。在江阴，这样的家门口图书馆一共有6个，他们有的是花店，还有的是咖啡馆、茶楼，甚至是银行。江阴市图书馆馆长龚昌俊介绍说，这采用的是公共资源加商业服务的模式，图书馆通过和不同商业业态的合作，打造了一个3位书咖城市阅读联盟。
最大的特点是建在老百姓身边，并且跟我们原有的江阴市图书馆总分馆的体系是全部融合的，也就是说老百姓在家门口的这些花店啊、咖啡馆，他借阅的图书在我们全城的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可以通缉通还。
在图书馆借的书可以在家门口的花店还，在花店借的书可以去咖啡馆还，对于江阴人来说还真是一卡在手，图书我有。江阴以本土乡镇企业起家，在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连续14年蝉联榜首。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飞速发展物质文化，老百姓有关精神文化，特别是对于获取知识的需求一直旺盛增长。龚昌俊说，他们想做的其实正是去对接这些需要。据统计，江阴市图书馆目前流落在联盟的图书有3到4万册，他们还会根据各店后台的借阅数据进行图书的精准投放。龚昌俊，
比方说我们现在花店这一块的，那么我们可能人文类的、生活类的一些图书就会多一点，茶馆那边那么文史类的，包括跟茶道相关的一些我们就会多一点。经过大数据分析以后，发现我们这个点最受欢迎、流通率最高的图书是什么，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会增加这部分资源。
除了政府方面主导推动的这些城市阅读联盟的书店，江阴人的另一个爱好是香山书屋。香山书屋听起来更有乌托邦的意味，玻璃房里是一排排供市民免费阅读的书，书屋里茶水咖啡也免费，志愿者穿梭其间为大家服务，甚至每个读者都还有自己的专属马克杯，相同的白色杯子上贴着读者的名字，被整整齐齐摆放在茶水旁的架子上。香山书屋理事长季峰，
当时这个茶杯呢是这卫生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最好是每个人拥有一个杯子。再后来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很多人会带着朋友来看书，他就很自豪的把他的茶杯拿出来，他有一种主人翁的这种精神和意思，哎，我们感觉很好。再后来就把它发展成我们的一个理念了。
目前香山书屋有3个实体书屋、5个24小时开放的社区读书点，以及46个图书漂流处。书屋共有藏书50000册，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赠，所有书籍捐赠均有公示，并设有红色主题馆。季峰自己也投入了600多万元。他说，因为从小家里穷，没有很好的读书条件，怀揣对书的那份痴迷，将家庭书房逐渐发展成为公益书房。
当时也是因为个人的因素吧，我也没上过大学，小时候想看书没条件嘛，也没有图书馆啊周围，所以一个梦想，什么时候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书房， 所以我开了公司之后，有条件之后啊，那我就建了一个书房，建了一个标准。
不仅是触手可及的书本和自由舒适的环境，江阴人在精神食粮方面还有更多霸王餐可以吃。贾海波是一名德国留学回来的钢琴老师，每周二定点在香山书屋义务教钢琴。另外，香山书屋还有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老师带来的古琴课、象棋课、书法课、英语沙龙课等等。在书屋门前的课表上清楚列了这些每周会有的公益课程，按时守候来听课的市民也越来越多。人太多了，授课效果受影响的时候，教课的老师还会根据现场情况增加课时。发展到现在，香山书屋每年有超过1000场以上的活动，吸引6万多人走进来。季风，
完全超出我想象了。应该说，香山书屋发展的今天是被大家推着往前走。一直以来，它是被这个读者啊、志愿者以及相关的部门，他们热情地推着往前走。中间有太多的这个好的事情、好的感人故事，让不得不往前走一样的。
无论是城市阅读联盟，还是香山书屋，江阴这些不同模式的阅读推广，实际上目的都是同样的，但也都少不了对于如何持续这个问题的思考。例如，城市阅读联盟是图书馆和商业实体的合作，听上去确实挺酷。不过，像花店、银行这样不同的业态都加入进来，怎么保证不会水土不服，又怎么去监管呢？江阴市图书馆给出的答案是准入准出制度加动态管理。江阴市图书馆馆长龚昌俊：
我们跟社会力量在搞，在这个初期我们就考虑到不同的这个服务业态，它有它的社会复杂性，你做得好根据绩效评估给予奖励，做得不好对不起，我们有君子协定在前，达不到那么我们就取消。在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动态管理。
目前城市阅读联盟里已经有2个加盟商家因为考核不达标被取消了成员资格，而香山书屋这边更多是社会力量的影子。第一次来我们为您服务，第二次来您为自己服务，第三次来希望您为他人服务，是他的理念。书屋的每个志愿者都是由读者转化而来，光是注册的志愿者就有10000多人。如何管理庞大的志愿者团队，则是让书屋良好运行的关键问题。季风坦言，因为有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做公益其实考虑的比做商业的还多，光是对志愿者的管理这块就下了很大功夫。
因为我觉得做志愿者啊，他不能靠热情，应该靠坚持。所以我们对志愿者审核条件比较高，特别是像我们的志愿者老师，我们条件更高了。第一，执教为1年，每个星期你必须有2个小时的公益课程。第二个，任何课程我们进行一个预审。
我们都向往诗和远方，阅读的江阴模式把很好的阅读机会和体验送到市民身边，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阅读推广志愿者，从而成为城市文明的传播者。推广全民阅读，我们的政府、图书馆不妨在创新模式的同时，也需要多一些这样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和对社会力量的支持。
好了，今天的阅读的江阴模式节目就到这里，记者李慧云，感谢收听，再见。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阳光刺眼，有心跳的交响乐，想靠近一点，再看清一点昨天。我们曾经尝试不顾一切肤浅的快乐，才会一不小心的让成长偷走了什么。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回来。